鬼话白灵初战似的一笑，如仙子临凡，却道：“大师怕是看错了，小女子哪里来的什么力气？”大师摇头一叹：“
哎。”
鬼话看着大师离去的背影，转头问向那影池：“这位高僧也是往元寺的？”影池道：“
并非，此乃青虫寺的住持枯悔大师，是一位得道高僧，连我们的住持也很敬重他呢。”
哦，鬼话随着影池往寺庙深处行去，一一回回地转过几间院落，方才到了。那影池又行一礼，示意鬼话自行进去，转身走了。鬼话四下打量一番，心道：“却是个亲近辈人的好去处。”“
好婶子，你可来了，想死一阵了。”
少景冲出禅室，把鬼话一打横抱起来，转了个圈，就往屋里头去。少玉正在隔间里等着，隔着竹帘看外间的动静，见一美人身着白素绫裙，外裹狐裘披风，云鬓高挽，扑黑如墨，衬着如雪似玉的梨花俏脸，却不是鬼话是谁，心中大喜，只恨不能立时到手才好。少景抱住美人压到禅床上，对着那樱桃小口玉齿朱唇连连亲嘴不停道：“
几日不见，婶子越发的标致起来，想杀一阵了。”
鬼话一副风流娇态，咯咯的如银铃似的笑，芊芊一直顶着他的鼻尖道：“好个嘴甜的侄儿。”少景除了他的披风，又把手炉接过来放好。“
这可不是侄儿嘴甜，前儿还碰到妹婿景瑜，攀谈时特别提起婶子，还叫我代他问婶子你安呢。左不过是他那双贼眼，是见婶子仙人之姿，想讨个近乎。一真还奇怪呢，这赵毅什么时候见过婶子来着？”
鬼话记性极好，自然是记得的，就把怎么见到少战女婿的经过和少景说了一遍。少景抱着他搂搂摸摸，肆意淫戏，问道：“
婶子觉得此人怎样？”
鬼话推抵着他的梦浪，莞尔一笑：“这个赵景瑜吗，倒是姿容如玉，美似潘安。”少三郎看他似笑非笑，眉目如画，骨头早就酥倒在一边，扑上来胡乱的解衣卸裤：“
婶子只管疼我，哪个也不许多看。”
此时室内暖炉烧得正旺，只见他光溜溜遍身肌肤，赛梨雅雪，细腻柔婉，一缕香气似兰如麝。鬼话自他怀中仰望，自是模樱秋水，粉烟双颊，娇羞不胜，把个邵逸真看的是按耐不住，一旦昏迷，抱着他娇嫩的身子求欲所欢。邵墨允从竹帘一望，又掩出那白玉似的纤腰，白鸽似的香乳，眉蕊嫣红点点，尽是全部遮掩。他兄弟少景正低着头含了一边的嫩乳，发疯似的吮咂，弄得唧唧有声，只把那玉人的魂儿都吸走了。只见他娇娇沉沉，星眸半闭，正是勾魂摄魄，婉转成欢，看得少二郎是欲火难禁，鸡巴坚硬，心道：“
真好妙人，百种娇，千种态，真真爱上我也。”
忙给三弟一针挤眼弄色，可那少景 正自欲火中烧，哪个愿意理他，只管把娇娘玉体横摆，多着两条细腿，把个硕大粗冷的龟头挨凑于门，急急狠狠地一推，龟轮子深深卡在肉里。桂花疼得泪沾粉颊，如带雨梨花，嗔怨道：好个狠心的冤家，这般蛮横的弄我，喊不出去，叫我缓上一会。少景好不容易凿开剑道，挤入龟棱，哪里肯抽，急问道：
上次婶子用的什么膏子，今儿可带了？
桂花搬起身子，拉过中衣，从袖内取出生机膏，递与少景。三郎大喜接过：
好宝贝儿，亏这是带了它。
挖出一块，将棒身全涂了个遍，又往玉门去涂。少玉看得心急，只想着少景速速鼓得完了，好换他来操。少景搬出纤腰，缓缓地操将进去，只觉甬道前窄，艰涩难行，凭那生机膏滋润着，才渐次进根，只被那美逼全根握住，立时爽得发疯。少玉看得分明，那粗硕的肉棒已经挺入，便一深一浅地抽送开来，直送得床脚摇动，却不知是整个销魂滋味。只见一针一副欲仙欲死的表情，献上了大罗神仙，耳内却听到：
好婶子，真是快活死我了。
一针一针轻柔仙，操得我好疼啊，花儿要受不住了。
不妨，这针美逼生得紧嫩，待一针多操些时日，自然就美了。
少玉看着两人颠倒鸾凤，抽抽弄弄，怎生按耐得住，隔着帘子给三弟出声暗示。少景弄到美处，正自乱抽乱顶，磨研花心，就听两声猫叫，钻心掏肺的好似闹春一般，随即想，若无二哥妙计，我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不如让他先爽了一回，等射了阳精再换我操倒不迟。便对鬼话说道：
婶子，你可知为何你的蜜水迟迟不止？
为何？
须知男女交合，须得专心一致，不可分神。婶子总爱偷窥一针相貌，不能心神集于一处，故蜜水迟迟不止，得不了券。
鬼话羞得双颊似火，嗔道：真是个不害臊的东西，哪一个爱瞧你相貌？你是宋玉不成？少景摸出衣袋，与鬼话缠了那双碱水瞳，厚厚密密的，确定已不透光，才依依难舍地抽出鸡巴：
我在涂些生机膏子。
一边招手让二哥出来。这一看，那少玉早就里外脱了个干净，两腿之间粗硕的鸡巴高高的举着，其上青筋盘错，还一跳一跳的吓人。主把生机膏交与他涂了，退着一边观瞧。莫云近前心中赞道：
好个粉黛佳人，国色天姿，这近看更是美得无一处瑕疵。
忙上了榻，扶贴上去，抱定美人儿，压着一身绸锦尚且不及的软滑香肌，那触感美妙的，叫人心神一悠一荡，直个飘飘欲仙。忙与他贴胸勾颈，嘴对嘴亲到一处，那佳人香唇檀口，樱桃似的红艳娇俏，真叫人爱不自胜，只得紧紧地咂吮着丁香。呼唤金拓， 一番恩爱缠绵，手摸酥乳，其物不过盈盈一握，尚不堪丰满，如女童一般，却是娇滴滴粉盈盈的两团娇肉，其上两颗鲜果早被一针采撷的水光潋滟不甚娇羞，暮云即刻含住一只，贪婪咂吮。鬼话给他吮得遍身酥软，娇弱无力道：“冤家，我已得了些趣，快洗澡。”少景看得冒火，气得要死，心想：“
我弄你时总说慢些、轻些，要死要活的喊疼。二哥不过轻轻摸摸，力也没出几分，你就要他去操。”
这少二郎却比三郎温柔耐心，自然弄得女人妥帖惬意，酥酥软软，那饮水也便汩汩而来。少玉自知物事要比三郎稍损一分，抓了只锦垫勾着那不盈一握的纤腰放入，架开了玉野寺的腿，将粗硬的鸡巴抵凑，两指分了花瓣似的阴唇，龟头一顶，入了二分进去。鸡巴方一挺入，虽只没龟轮，尚未全根，就知少景所言非虚，这家人生得一副极好的妙逼，紧凑包我之感赛过男童的后庭不说，其内层层叠叠，稀稀绰绰，挤挤推推，磨得龟眼欲仙欲死。少玉为防滑脱，连忙纵身一挺，操入半根，一抽一送的先在浅处鼓捣，不急于深入，玩了几十抽后方才徐徐缓进，极有章法。鬼化冰雪似的人物此时心弦一拨，已知玉体之上不是少三郎，只不动声色扭腰与他相救，那柳枝款摆，玉乳酥晃，将少玉美得个要死要活。一针一边则嫉妒的眼干欲裂，恨不能把兄长揪扯拉下由他补上。又见暮云这时已将硕大个五十全根送入，抱着玉臀正慢抽紧送，胯下美人则吐娇声阴雨盈盈，既不叫痛也不喊疼，任那根粗硕凶猛的肉棒子疯狂倒送，往来不迭，紧顶着花心倒磨揉弄，还一派承欢婉转，只与他耳鬓厮磨，爽利地操到一处。少玉与一针声音不同，故不敢出声，心里想：
好身子，真真好妙的东西，快活死我了，真是没死个人儿。
鬼话言给蒙着，人故作不知，直到身上这人不是邵风清就是邵暮云，只不是邵一真便是，小嘴一撅道：“
好冤家，操得我好爽啊，再快些操死我吧。”
少景脸色一整，险些没气死，他二哥则气喘如牛，一刻不停地往来耕作，在美人身上疯狂驰骋，深深顶送，一冲一撞，好个快活。突然鬼话哎呀一声，内肉一番抽搐，熙熙然动个不停，已是泄了身子。那暮云如在狂风巨浪里艰涩而行，鸡巴被嫩肉包夹紧握的直个颤晃，内里孤甜吮吸，龟眼酸麻难忍，连忙擒着纤腰一通狠抽狠倒，如石臼一般狠命挺耸，又弄了几十抽已到大限，但觉每次幻境，将龟头捅到底，紧紧顶住鼻心，龟眼一松，狂射而入。 一针见二哥出了阳经，心道：
成仙得道，只此一次，从此往后你再也别想。
莫云看他表情就知道气得不轻，也不与他冲撞，回到隔间里品擦滋味。少金把鬼话眼睛上的衣带拿下：
嫂子当真觉得爽吗？
佳人摩银秋水，一双玉臂撒娇地搂着他。此番滋味甚妙，我又得去，以后便一心与一真好。二郎自连后偷乐，心里那叫个美啊。少三郎自气得两眼翻白，把鬼话抱起来走到案桌上，一伸手把文房四宝挥落地上，弄出好大个动静，只叫鬼花躺着，腿分开垂于桌沿。他则立着身，举着鸡巴狠狠地一操到底。鬼花不防，突被那巨棒子冲塞而入，胀胀的不留半分余粮，只把小肚皮插得凸显出一根巨硕鸡巴的形状，急道：
怎么又来操了？疼，胀死了！一针，请慢些，叫我缓上一会儿，再操不迟。
少景心想：
胀死最好，省得气死我。
这一回，他是怒气滚滚，玩了命的狠抽猛送，一点不留情面，只顾自己快活。鬼话则是与他兄弟二人轮番交媾，此时哪能抵挡得住？不过百抽已是透了全力，摇头啜泣，泪润梨花，人不过插着腿，任凭那粗大的鸡巴抽插蛮操去了。
真是好紧！
少景咬牙强忍着其乐巅峰，挺送着胯骨，在逼心里胡乱转磨，一下一下的全根寂寞，狠命的中他耻骨，恨不能把阴囊也一起塞进去。他本阴户前窄，怎生受得住如此折腾？被操得嫩肉乱翻，一阵绞缩，连子宫都是颤。
好身子，一阵要死了，这回真要死了。
他俊脸憋红，要死要活地喊着，胯下猛抽紧倒，粗壮的鸡巴抽出似的捅插，摇得桌案快散了架般，又发疯发狂地操了200余抽，方才射了，压在美人身上喘气。隔间里少玉看着心疼，却又不敢出声，心道：
三弟也真是个鲁夫，半点不灵像西域，难为婶子小小年纪就乘风接雨，怎堪消受。
这一进院落还有一处房舍是专做入浴使用，里面砌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头池子，此时已注满热水，冒着氤氲的蒸汽。少景抱着娇弱无力的鬼话同去净体洁身，少玉就用这个机会悄悄地转江出来，在寺院里闲庭信步，赏看远山青翠，庙宇殿堂。刚刚的一场交合使他通体舒畅，爽在心头，美人的一颦一笑好似浮现眼前，让人心里猫挠似的放不下，故而并不急着走。他想等着三弟一起回府，顺便说服他共沐佳人恩泽。古时不是有娥皇女英，少玉也想照猫画虎仿效一二。不出这座院落，再往西去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就有一处凉亭花园，从其布景看也是颇花了些心思的。园内腊梅山茶相映成趣，零零星星的孤朵点缀其间，石阶上对放两排南天竹， 绿意鲜艳，甚是风雅。这里约莫是大师方丈门对弈之所，只是正值冬季，人未寒霜，这一座雅致小亭只孤零零地立在一处，无人问津。少玉缓步拾阶而上，登高望远，看山间苍松翠柏，便想起红景有个说法，山主丁，代表人丁兴旺。这一座寺庙独享三座巍峨金山，也就难怪香火鼎盛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了。不过就这往元寺却还有些不同，别人或许不明就里，却是瞒不过尚慕云的一双利眼。这寺主持海问禅师，虽然研修的是佛法，传的是普度众生之理，但为人却颇通世故，偏还是个喜财好禄的，往来结交的都是达官显贵，为着大把大把的香火钱圆圆滚滚，没少给一些混乱之事行方便。就说这几间院落，原来都是和尚们的禅房，现在早都腾挪出来作为他用，另建了些汤池以备所需，其意不言自明。像抱着他和少景这种目的的，在这院里也绝非一二。往亭下打量，只在十七八米开外处有一道木篱笆，后面又隔出一个小小的院落，散建着几处禅房，就这少人打扰的位置而言，怕也是做那个用处的。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突然他嘴角一勾，显出几分玩味之色。原来这时正有一个面冠如玉、风流俊美的青年书生绕过篱笆，向其中一处禅房走去。少玉笑道：“
妙啊，原来他也来了。”
说来这一位却是他的熟人，此人每月大有一半时日都在少府住着，是个红也不走的常客，不是别个，正是他的表叔叔邵静云。因着这位表叔与他三兄弟年纪相仿，不差许多，兴趣又相投，都是好于色的风月常客，所以经常一处附庸风雅或是寻花问柳。反正闲来无事，只去看看表叔好了。少玉见了静云进了房门，稍沉一刻便已跟了过去，立于窗下。因着院内颇是安静，所以屋内的动静就格外清晰可闻。只听得静云道：“
好浪货，这样可爽了没？”
表叔叔快些，当真算养死人了，燕儿的魂儿都飞走了。